我刚刚在下面的时候，除了在听法师的讲座，我也在刷我们在网易的新闻客户端的图文直播和在优酷的视频直播。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了一个数据，大约在今天上午在视频直播这个部分，大约有将近30万人左右一起和我们在观看这场盛事。对，图文直播和我们的这个公共平台上面留到的评论也将近有上千条，说明大家反应还是很热烈。我不知道再次掌声送给您。对，在座的可能如果有非常这个完整的听济群法师从头到尾的这个讲座的，包括网络前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相信可能跟我的体会是一样的。我自己的体会有两点，第一点，其实法师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非常逻辑严谨周密的一个佛教的世界观。谢谢您如此精彩智慧的分享，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佛教眼中的世界。第二一个是我个人感受上的一个认识，其实这所有的语言的细腻细微的背后是五个字，叫浓浓的慈悲。谢谢您。然后佛教的世界观我们了解了，有一个基本的概括。那么佛教的美好的理论如何契合现实生活，我想这一定是在座的诸位和网络前手机前的诸位会更有的一个期待。那第一个问题是特别接地气的，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开启互联网加智慧的大时代，应该从互联网加开始。但是之前我们的问题收集里面很多人很关注今年的一个社会现象，我们姑且把它称为少林寺风波。对，那么今天既然有幸请到了济群法师在这边，然后很多网友都关于今年的这个少林寺风波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如此美好的佛教的世界观，法师最后也希望倡导引发我们对生命的正见，但似乎我们对智慧对生命的这个正见在面对风波的时候会显得比较动摇和脆弱。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法师来能不能就今年的少林寺风波为我们带来您的一些看法，谢谢。
我们刚才讲了这么高大上的问题啊，结果一下子回到这么现实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有点上气接不上下气？
上气接不上下气，你有智慧。
那这个看来还要能上能下才行啊，
能上能下。
像少林寺的风波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这个作为这个佛教界的人士来说，我们觉得是很遗憾的啊，因为它的影响呢不仅仅是一个少林寺的问题啊，它会让我们佛教的这一张品牌呀，不断的在抹黑呀，不断的在贬值啊，因为这个贬值里边呢夹杂着太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啊，所以我想呢，这个不仅仅是佛教界的一个，因为佛教品牌的贬值，它不仅仅是佛教界的不幸，同时它也是整个社会的不幸。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这么浮躁，整个社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个各种心理问题呀、道德问题呀、各种社会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当我们面对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才能去解决呢？我们怎么去寻找社会的出路呢？那么在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里边，佛教文化无疑是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对社会出路的一个最佳的解决方式。因为我想今天中国社会最缺乏的是中国人的心灵建设、中国人的人格建设、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以及中国人的幸福感， 中国人的道德建设，而对人的这种心灵建设正是佛教的擅长。如果我们把佛教的招牌糟蹋了，最后当我们的生命面临困惑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出现这样的各种低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解决的方法？我们社会的出路和前景到底在哪里？所以我想呢，佛教的问题其实我们糟蹋的不是不仅仅是佛教，而是整个社会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因为我这个弘法呢，其实也不仅仅是因为我是出家人，我是佛教徒，而是我看到了佛教对社会的价值我也看到了社会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佛法是可以提供究竟的解决方法所以我是觉得佛教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学习，共同来维护。我们不学习不维护，我们都活在误解里边，最后就会以恶传恶，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少林寺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出现呢，确实作为佛教界本身也是需要检讨的，因为佛教呢确实是经历的文革，经历的改革浪潮的开放，这个商业的浪潮，教界确实也存在太多的问题在某些方面确实多少也偏离的我们佛教界自身的这些本分因为佛教像僧团原始的僧团比如佛教寺庙，它的职能就是以修行弘法教化利益社会大众，这是它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它不应该有这些商业化的这些成分因为有了商业化就会有利益纠纷，就会有是非，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所以真正的改变社会呢，我觉得除了社会大众努力之外，我们佛教界呢，我们也需要做出很大的这个努力
好，谢谢谢谢寂寻法师如此直面这样一个现在其实还蛮敏感的一个话题。就像历史上人也说，一百年前就说如今的中国也已经不是一家一国之事，那如今的佛教其实也不只是一教一门之事，是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用彼此的智慧来去维护，来去帮助，来去协助，来去彼此促进的。谢谢法师。那么下一个问题更接地气，这个问题的提问的数量我们大概有个统计，不亚于第一个问题。对，今年老百姓经历了股灾，为什么佛不保佑股民？请法师回答，谢谢。
这个股灾呢，首先这个我们对这个现在的这个股市的现象本身呢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佛法呢其实它是一种人生的智慧，首先它要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正确的理财之道，这个是根本。只有在这个正确的理财的之道的基础上那佛陀呢才有可能进行保佑。那如果我们的理财之道就出问题了，那比如我们带着强烈的投机的心理去理财，那佛保佑的这一部分人，那不是有很多人要遭殃的。这个，所以对于股票的问题呢，我觉得也有两种情况。佛教其实它也并不完全反对这个通过股票的投资股票应该也有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呢是投资型的，还有一种是投机型的投资型呢其实它是有利于这个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个现在社会讲究的是什么叫做众筹众创这个众筹众创最重要的这个好像是总理提出来的是吧这个是大家是共赢的 但是呢，现在很多人他投资股票，他并不是这个本着这样的一种投资的心理，是一种投机的心理，而且急功近利，贪心满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带着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花心，这个你提出的要求佛菩萨都看不到了，
就不能投机的心态，就只肥了自己损了别人。
对，因为跟佛菩萨的清净心和慈悲是不相应的，哎，所以这种请求无效。
以投机的心态面对生活的请求，可能除了股票之外都会比较无效。
但是如果以投资的心态，以这种投资的心态正当的，然后我们向佛菩萨提出这种祈请啊，有的时候说不定会保佑点。
好，谢谢法师这个问题的回答，谢谢。那么第三个问题，刚刚您在演讲中也提到了佛教和科学的关系，实际上用了很多的理论来互相的这个比照。那么有人就提问，科学在现在的西方定义里面大约是一个1000多年的一个学术或者是一个潮流，但是佛法与佛教诞生到今天有2500多年了，那么为什么一个2500多年并且说自己是代表着最高智慧最高明的这样的一种人生价值观的一个学说，在今天往往很多现象让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要用科学发现或者科学印证了佛法或者佛教的内容，于是我们变得很高兴和很兴奋。就是一个年轻人的说法去印证了一个老年人的成立，这个重要吗？或者这种比对是合理的吗？就是佛法和科学到底应该是谁来印证谁？请法师回答。
这个其实谁也不需要印证谁，但是为什么要印证呢？就像你刚才讲的，一个是老年人的智慧，一个是年轻人的智慧。但有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年轻人说话，他的水平跟大家比较接近的时候，你可能就要通过年轻人来说，因为老年人说的，其他人听不懂。
是一个应激的方便，
所以我们用这个科学啊跟佛教啊适当的做一些对比，事实上是帮助大家通过科学的这个渠道来间接的了解到佛法的智慧。如果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对比，有的人他甚至会佛法的智慧他认识不到，因为现在人很多都是比较崇拜科学的，都是比较相信科学的。这个我们说到科学，我们会觉得哇，科学就是最先进的。有的人说到佛法，那是迷信，落后愚昧。所以我们才需要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其实这是一种叫做善巧方便。
这是一个善巧方便，用科学的管道来去了解佛法，换句话说用青年人的语言来去读懂老年人的思想。
对，
谢谢法师。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是一个媒体朋友提出来的，因为今年以来甚至从去年就开始，今年以来尤其多越来越多的媒体，一些主流媒体大的媒体都在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似乎在接受它的人群里面越来越受欢迎和越来越蔓延，但是在不接受的人群里面的话，似乎在某个程度上也有一点点，用一个词叫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么这个现象两个字叫放生。今年我们在很多的主流媒体上面都看到了关于放生的各种各样的报道，放生蛇在居民区，放生不恰当的这个外来的水种的动物放到我们的水域里面，破坏了整个生态的平衡。但是放生是佛教很重要的一个传统，一个慈悲心的传统，这我们也都知道，而且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佛教徒用各种方式在参与放生并发起放生。那么这个问题现在 在佛教途中的这种热情和社会大众对他的这种啊，媒体上看得到很多人不理解人的这种排斥和反感，到底该怎么协调？放生该怎么放，才能够达到所有的人都快乐和谐？请法师回答。
这个放生呢，在我们中国佛教传统的信仰里边啊，像净土宗啊，他会比较重视，哎，那当然净土宗本身他的一个信仰群体本身也是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在这个教育的普及方面相对也比较弱的一个群体。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这几年呢就是藏传佛教，这个藏传佛教进入这个内地之后啊，藏传佛教那些上师们这个多数都是特别重视放生，倡导放生，因为可能他们觉得用这种方式跟信众沟通啊，把他们聚在一起是最容易的方式，哎，所以呢动不动呢就是几万啊几十万啊上百万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两种现象啊，那藏传佛教这些上师们真正就是语言可以很通的也不多，所以他跟净土宗的情况某种意义上也相同，就是教育不足，然后呢激进了让大家去做很多事，所以这个时候的放生往往就是多半跟净土宗跟这个藏传佛教它有共同的特点，求福报求保佑，哎，真正就是来自于对这个放生的精神的认识，来自于菩提心，来自于慈悲心，来自于爱护动物，这样的一个层面的不是很多，所以放生呢只管放，没有真正带着一份对众生的一种强烈的慈悲来做这个放生，所以这才造成了现在放生引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我们汉传佛教的净土宗这一块也好，从藏传佛教的大德这一块也好，我觉得他们都应该要做一些反思，他们都有比较大的责任。
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倡导一种更好的放生的方式呢？
有放生就是其实首先是慈悲护生，这是关键，就是爱护动物啊，重视这个生态环境啊，建设啊，我觉得这些啊都应该都是属于放生的一个范畴，而不是说机械的单纯的啊，动不动的就换个几百万生命啊，换多少车啊，然后甚至提前去定制让他们去抓，搞了简直什么换生都不知道换什么了。
好，谢谢法师。就是我们还是要用一种不离开自己的慈悲，
对，
不离开菩提心的一个摄受，
护生，
护生，
这是关键，
这是关键。
哎，
那么以这个为基础的话，那么就自然的会知道该如何去处理你所放生的动物和环境和别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这样
你要想着你有没有对这个动物升起慈悲心，升起爱心，很多时候只想着我通过放生来积累我的福报，它是一种贪心的表现，而不是真正看到这个动物当他面临着刀下之苦的时候心生极大的悲悯之心，我想着怎么让他好好的活着。
就是
当你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事实上你对他是不负责任的。
就是如果是一种只是为了利益交换的这样的一个贪心的一个需求的话，
对对对，
实际上反而是南辕北辙的一
个
行为。
这个是南辕北辙，同时也是违背了这个放生的真正的精神。
还是要找回放生真正的精神。谢谢法师。我们的问题都还是蛮接地气的吧，没有掌声居然，我好尴尬呀，好尴尬。纵然是直播，谢谢。这有一个问题是刚刚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面发过来的，因为有一些这个观看节目的人扫到了我们这个正心堂的二维码，在上面就留言有问题，这个问题蛮长的，我给您念一下，可能也会有些直接和尖锐。他说现在的佛教现象，有些披着佛教外衣的出家人却做着很让人不接受的事，难道穿上衣服就是出家人吗？请问法师，什么是真正的出家人？第二一点，佛教不是教人谦卑平和平等吗？怎么感觉现在法师们都成了高大上？然后学佛的很多人也都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成了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法官。 一个个批判不入自己法眼的普通人，这还是智慧的佛法吗？如果是，哦，这个好尖锐，如果是，如果佛法还是智慧的佛法，那为什么会教出都是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意思是佛法如果已经丧失了智慧的基础的话，那为什么大家还要去相信佛法？如何树立正知见？他这是很复杂的一套问题，其实大约是表达了对现在佛教现象的一种不满。实际上，请法师回答。
现在这个社会啊，这个市场不是很规范，哎，
市场不是很规范，
所以呢，这个各行各业都有伪劣假冒，这个
各行各业都有伪劣假冒
现象，哎。这个一方面呢，假和尚啊，假僧尼啊，也很多，包括假活佛啊，这个也很多，哎，然后这些人呢，确实就大大的损害佛教在社会的形象，哎，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我们佛教界呢，本身也这个佛教的教义，佛教对传统的继承。佛教受商业浪潮的影响，所以出家人呢，在这个身格的养成这些方面也相对会比较薄弱。
在身格的养成上会相
对
薄弱。
因为事实上一个出家人呢，他的标准啊，其实他是从外在的一个形象，就是一个身格，就是一个出家人的行为举止啊，它有它的一定的威仪，这个然后呢，从他的内心来说呢，就是这种，我觉得有两点，一点就是脱俗，第二点呢是宁静和脱俗，这是出家人很重要的一个状态。
宁静和脱俗。
对对对，如果出家人跟世俗人一样，在家人喜欢什么你也喜欢什么，在家人在乎这些五欲六尘你也喜欢五欲六尘，那就变成是跟他们一样世俗，一样世俗，我们凭什么受人尊敬？哎，那我们讲整个社会都很浮躁，那出家人应该有戒定慧呀，他的内心应该要比普通人要安静，哎，如果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禅修和对内心的一些进修啊，他内心不安静，不安静不脱俗，事实上他就没有教化力，没有这个戒律的学习，他就缺少一个身格的养成。所以总体上来说，我们现在教戒啊，在这些方面呢，确实相对会比较薄弱，哎，可能有的人呢他会好一点，有的人呢他会差一点，哎，这个确实是我们未来教团啊这个努力的方向。社会的批评啊，这里面情况很复杂啊，因为有一些根本就是没有信仰的，我刚才讲的就是伪劣假冒的这个类型的，那有一些呢就是来自教界本身的啊，这些问题。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出家人他受人尊敬，当然比如说在缅甸的这个系统啊，在这个印度啊，在南传啊，出家人他会很受人尊敬。我们在我们中国呢，汉地呢也是一样，觉得你一个人你出家的，哎，那你能够放下对世俗的这种执着追求，然后你能够以这种追求真理、追求道德、追求智慧，或者把自己献身于服务社会大众的事业，那你说这样的人自然会受人尊敬。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这种尊敬它来自于社会，而不是来自于自己把自己抬起来，而不是说我出家了在身份上我就高人一等。所以我经常也会给佛学院的学员讲，我们不要产生一种身份的优越感。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高人一等，但其实别人看你啊跟别人好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那这是最糟糕的现象，哎，所以呢，出家人呢要通过加强自身的这个修学啊，来完成自己的一个提升。那么这样呢，他的尊重是来自于社会，而不是自己。因为我是出家人，我把自己给端起来，然后呢，自己觉得高高在上，然后自己呢觉得对别人进行随便的指手画脚，进行随便的批评， 其实这样的人是人家最讨厌的，所以这个我也是有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觉得社会有这样的评论其实是对的，佛教界不是没有这些现象，这个佛教界对这些现象是应该要反思。
谢谢，谢谢季群法师的这么坦率和真诚的一个表达。下面的一个问题比刚刚那个问题简短的多，只有四个字，什么是爱？让一个法师谈一谈什么是爱，听听法师的爱。法师回答，
这个爱呢，因为这个爱的这个定义啊，它的比较弹性比较大，比如说这个什么爱情啊，什么亲情啊，还有这个有自私的爱呀，有无私的爱呀，这个它情况很多不一样，那如果我们比较从广义的来说嘛，爱就是你去，就是去爱护别人，去慈悲他人。我们看到，我们不忍心看到对方有痛苦，我们要帮助他。这个所以爱的本身，如果广义的爱，它是有慈悲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希望帮助别人不要受到痛苦，希望帮助别人能够有更多的快乐，就是爱，所以它有一个深深的同情，同情了之后呢，愿意去帮助他，这个摆脱痛苦，或者说有更多的快乐，应该这是爱的一个很基本的。但是我们一般的防护了爱呢，它还会充满着一种粘着啊、自私啊、等等这些现象，所以这个爱呢，它就会变得很狭隘、很纠结啊、很痛苦。那佛教呢，它讲的是一种爱呢，就是菩萨的爱，就是慈悲大爱啊，慈悲大爱，那就是要以这个，就是要爱一切众生，爱更多的人。
更广义的。
当你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是菩萨。
但是有人说他爱得很苦啊，爱得很苦啊。
那爱得很苦，就是说明有粘着。所以佛教里面讲慈悲，还要讲智慧，智慧就是没有粘着，无所得的心，这个像《金刚经》里边说的，我要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在你的内心怎么样？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要没有我相，没有众生相。你虽然度化众生，那你也没有这种众生的执着。我们平常呢，因为我们有众生的执着，有我相，所以你自然就会很苦。说明你的爱呢，还没有跳出这种凡夫的贪着的心的范畴，就会变得很苦。
因为过度贪着，所以导致了苦。谢谢法师。刚有一个问题，也是这个我们微信平台上转给我的，他说听了法师上午的讲座，觉得特别好，好多词儿也没听懂，但是我很想跟着法师好好学习智慧，那些词儿我都听不懂了，何况那么多的佛经，然后那么多的法师说法也那么多，那我该怎么去选择如何学习智慧？请法师回答。
这个学佛法真是不容易，不容易的原因呢，是一方面我们现在人啊心气浮躁，每天都很忙碌，那另外一方面呢，佛法博大精深，这个经教这么多，法门这么多，所以呢很多人学佛就会变得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选择。我自己个人呢，多年在弘法的过程中啊，我觉得虽然经常也到处讲座，其实讲完最多就是跟大家结个缘，结完缘嘛，也就结完缘了，没有一个后续的跟踪的服务，所以呢，这样的学习啊，它是没有，就是没有氛围，也没有一个系统的引导，就是很难学好的。所以我这几年呢，我也在致力就是做一个菩提书院，然后再形成一套叫三级修学的课程，就是希望像我们的学佛要有氛围、有次第、有方法、有人引导，首先要有氛围，这个很重要，没有氛围学佛很难啊。 哎，必须要有一帮人，十个人、十五个人，每个礼拜都在一起来，一起学习，一起交流，一起讨论。第二要有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佛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偏于闲谈，学了很多道理用不起来；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蛮修瞎练，每天就在你念啊念啊念啊念到昏天黑地的啊。这个
念到昏天黑地。
如何把学习的理论变成你的认识，变成你的智慧，变成你的心态，变成你的生命品质，这个很关键。所以这就是方法很重要。那第三呢，这个就是要有次第，就像我们读书一样，你看小学、中学、大学，如果没有次第啊，就像一个人你一开始就给你一本博士的课程，有很多人学佛一开始就喜欢谈经，或者就喜欢楞严经，实际上你看不懂，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有些你都听不懂，那这样学呢就用不起来。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是你拿到一本小学课本，你读了20年，结果怎么样，还是小学水平。所以还要有中学大学，要有次第很重要。那我做的这个书院呢，就是提供一套课程，就是有这个三级修学，希望让更多的人都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学习。我们也有一个网站，菩提书院的网站，然后在一些地方真正有心想学的人，我们也会就是给他提供这个课程，然后帮助他怎么样去形成一个修学的团体和氛围。感觉像做广告啊。
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广告，而且植入时间很长。
这个公益广告，你就是公益论坛。
公益广告。这个广告应该做。对，我再补充一个广告时间，大家可以在场的不在场的可以在电脑上搜一下菩提书院四个字，那么相关的微博、微信、公共平台、网站等等相关的信息就都可以呈现在上面。广告时间15秒结束，谢谢。对，好，那么我们因为今天时间很有限了，已经快到中午12点了，那么我们要不要稍微延迟10分钟可以吗？好，谢谢，谢谢大家。后面有几个问题，终于能够回到我们的主题了，就是开启互联网加智慧的大时代。所谓互联网加，现在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人没听过的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互联网加？互联网可以加创业、加创新、加电商、加物联网、加各个行业。那互联网能不能加寺院？能不能加智慧？那加出来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请法师谈一谈您对互联网加的认识，谢谢。
这个问题比较要有互联网的专业知识啊。互联网加智慧，这个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这个传播方式，以及呢这个企业的推动方式。互联网加智慧，事实上就是以互联网这样的一种视野，以这样的一种方法去做金融啊，做各种事情，以互联网的眼光、互联网的视野、互联网的方法来经营，所以叫互联网加。我看最近腾讯呢也在推出啊，互联网加寺院。
互联网加寺院。
对，互联网加寺院。那互联网加寺院也是让寺院要进入到一个互联网时代，我们能够用互联网的方法、互联网的视野来这个宣传，来推出这个寺院。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非常的好。刚才一开头我就讲到了，为什么这个论坛讲到的是这个互联网加智慧，我马上就想到的，我要讲一个跟世界有关系的题目。这个互联网是跟世界有关系的，而不是跟一个小地方有关系的，所以你马上就会具备一种这种世界般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和胸怀，带着这样的一个视野、胸怀和方法，然后再做每一件事情，它就会让你的事情从有限变成无限。就是 那互联网加智慧，就是如果互联网跟佛教加起来呢，这个智慧啊，这个当互联网没有跟佛教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智慧可能还是有限的智慧，是一个世俗的智慧。当互联网跟佛教加在一起的时候，它才能提供真正的智慧。因为佛法呢本身就是智慧，就像哲学是爱智慧，佛法就是大智慧，就是人生的大智慧。哎，用互联网来传播佛法，那这个互联网将会成为我们认识智慧、开展智慧、成就智慧、应用智慧的一个平台，它将会让这个智慧真正变成一种公共智慧。
公共。好，谢谢，谢谢法师的精彩回答。互联网的精神和佛法的精神其实是应该有很高深的契合的地方的。希望每一个人的智慧都可以成为每一个人彼此的公共智慧。谢谢您。那么最后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修佛是为了解脱，我们都听到过解脱这个词，那到底什么是解脱？怎么证明自己得到了这个解脱？请法师回答。
这个解脱是佛法修学的一个核心，但是我们对这个解脱啊有太多的误解。我们说到解脱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要不我们觉得解脱是非常遥远，我们不敢想象着我们修行也能解脱，要不呢我们会觉得这个解脱这个概念它会偏消极，好像我们把责任啊，把这个世间呢这个责任很多东西都放下不要做，这才是解脱。那我想呢，这些都是最解脱的误解。相反，我觉得这个时代的人特别需要解脱，每个人其实都在追求解脱。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会觉得活得很累、很迷茫、很困惑，内心有很多的烦恼。而佛法的智慧，佛法讲解脱，它所要解脱的恰恰就是我们内心的迷茫、困惑、烦恼。但我们一般的人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是找不到一个正确的解决的方法。我们通常可能会通过喝酒啊，通过什么跳舞啊、唱歌啊、自我麻醉啊，或者旅游啊，各种方式，只是通过一种短暂的缓解，它并不能真正的去解脱我们内心的这些烦恼。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需要，但是没有途径。而佛法他所做的事情恰恰就是通过一种佛法的智慧的学习和内观，内心的一种智慧的关照，来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内心的这些情绪烦恼，然后到如何彻底的去解除我们内心的情绪和烦恼。所以佛法所说的解脱，不是让我们离开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其实佛法所说的解脱就在我们的内心。
佛法的解脱在内心。
你一样做事业，一样过家庭的日子，但是呢，把你内心的这些烦恼迷惑去掉，让你过得更加幸福、更加智慧、更加慈悲。所以我觉得解脱是人人都需要的，没有哪一个人不需要。
谢谢，谢谢法师精彩的回答。下面这个问题是一个蛮有体量的问题。提问的朋友我不知道就是他是怎么会查到这么多信息，可见对这个论坛是非常的认真。他提了两个问题我连在一起。他说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佛教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时候有一个重要讲话。其中指出要积极挖掘佛教教理教义中的积极内容，广泛聚集力量，服务社会发展。那么我的问题是，在您看来什么是佛教教理教义中的积极内容？难道佛教教理教义里还有不积极的内容吗？这样我们好取舍学习。那么第二一个连在一起的，他是一个人问的，今年四月同样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提出中国佛教事业迎来大有作为的历史性机遇，新一任佛协会长学生法师也提出三个新：新时期、新使命、新担当。那佛教不是讲无为吗？ 那么在您眼中的佛教事业是什么？又该如何看待历史性的机遇？又如何理解这三个心？我归纳一下，他问的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要倡导的是佛教教理教义中的积极内容，难道佛教还有不积极的内容吗？他想了解这个部分。第二一个，在您眼中看待当今这个历史性机遇的佛教事业是什么？又该如何理解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有请法师。
这个就佛法的智慧来说，我觉得佛法它所呈现的是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呢，它会有不同的作用，它是围绕着我们对生命、对世界的正确的认识。那么这些认识呢，我个人觉得佛法的本身这些重要的基本的这些思想啊，其实都是非常有价值啊。但是佛法在传播的过程中啊，确实也会有很多的这些陈规陋习啊。这些陈规陋习呢，当然也有一些是来自于人们对佛教的误解啊。比如说佛教讲无常，讲无我，讲涅槃，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比较消极，无常嘛就是否定嘛，空也是否定嘛，无我呢也是一种否定，涅槃呢好像就后来干脆就什么都不要干了好像，但事实上这里面很大的误解。佛教的修行事实上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偏向于对负面的否定，还有一个方面是偏向于对正面的开显。负面的否定，他要否定的事实上比如说常无常，他是要否定我们对世界的一种永恒的一种错误的观念。无我事实上是要否定我们的这种我执，涅槃事实上是要平息我们内心的迷惑和烦恼，而不是要停止我们的生活，但是因为当我们对这一方面没有正确了解的时候，光听到这个概念，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佛教是一种消极，所以很多是来自于误解，这些误解呢是我们需要去纠正的，那我个人在长时间的在弘法的过程中，比如说针对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比如说这个什么城市文明啊、环保啊、财富啊、幸福啊，从这个现实的生活问题到人生的永恒的问题，我是谁，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我都会从佛教的角度一一的提出佛教的这种智慧的思考和究竟的解决的方法。那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智慧啊，它对当今社会人们智慧的认识现实问题以及究竟的健康的解决问题，它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个确实是刚才讲到了这个时代啊，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同时也说这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所以是最好还是最糟糕，还在我们有没有智慧。我们有智慧，这个互联网啊、全球化啊，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资讯啊、平台啊、知识啊，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办法比。就像我们今天弘法，每个人都可以跟整个世界相通，只要你的声音大，只要你的能力强，每个人都可以充分的施展他的才华，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为这个社会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在弘扬佛法的这个从这个手段上来说，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需要为这个社会做更多的努力。确实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的因缘是非常非常的好。当然这个时代呢，同时它也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生态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人心的问题无比的多。所以呢，如果没有智慧，我们可能就会陷入到那些混乱的状态里，每个人就会充满着迷茫、痛苦、纠结、烦恼、身不由己。如果你充满着智慧，你就可以利用一切优势来完成你的修行和更好的去利益社会。我觉得关键还在人，你有没有智慧，你是来转这个世界还是被世界所转。这个楞严经里面讲，若能转悟即是如来，然后如果心被境转，那就是凡夫。所以你要当凡夫还是要当这个圣贤，主要是看你的，你是能用好这个社会还是被这个社会所用，被这个社会所影响所左右，然后找不到北。 关键还在看每个人自己。
好，谢谢，谢谢法师。是在烈火中粉身碎骨，还是像佛经里说的火中生红莲，在于自己的一个对时代的把握，把握的好，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机遇，把握的不好的话，自己在自己的烦恼之中，那就也谁也没办法，是这个意思啊。好的，最后一个问题之前，刚刚插上来一个很好玩的小问题，我想了想还是想问一下您，因为它是实时的，这个跟您上午的谈话内容有关系。他说，法师刚刚在您的讲座里，我几次听到了一个词叫神通。他说，请问您有神通吗？没完，他接着说，您刚刚还谈到佛会发光，您会发光吗？请法师回答。
主要是看你对这个神通啊什么定义啊，因为像这个禅宗里边同样也有问到类似问题啊，一个学人他问他的这个禅师啊，他说，人家都说你这个神通广大啊，你能不能给我们显一下神通啊，啊，你有没有神通啊？这个禅师说了，当你把饭端过来我能接手来吃啊，你问我我可以给你回答，这就是神通。
把饭端过来我能接过来吃，
对对 对, 对，
你问我问题我能回答，
就是、
这就是我的神通。
就是佛教的这个，它可能有一种异常的表现是神通，还有一种呢，在这个正常生活中能穿衣吃饭，能够智慧的穿衣吃饭，它也是一种更重要的神通。
更重要的神通，这也好像禅宗里经常说的一句话，这个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那其实是很高明的一个修行境界，是吗？是吗，法师？就是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这个真的很高明吗？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我在问，很多人真的还是会很觉得好像很简单，但是这么简单难道就是佛法吗？
但是我们现在能吃饭的人不多啊，很多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啊，是在胡思乱想，哎，在挑剔，哎，能够安住在一个清净心去吃饭的人，其实不多了。
就好好吃饭的很少。所以大道至简，大约也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从神通开始听起来很戏谑很玩笑，但事实上这也是很多人对佛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误见，就是当年太虚大师也提过，说现在很多人看待佛教是不问今生问来世，不敬苍生敬鬼神，而很多人对佛教的信仰又很多时候落在了追逐神通、追逐名利、追逐现实得失上。所以其实刚刚我们用神通的这个话题来启发法师如此大道至简的一个回应，其实这个问题你会发现法师的回应并不像之前一样那么多的内容，其实我想这反而恰恰就是一个禅者的一个风范，就告诉你大道至简，不要胡思乱想。谢谢法师。那么今天上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对您个人来的，师父很直接，其实所有问题都是，您刚刚提到了学佛为了消灭烦恼，那您还有没有烦恼？所有人都想知道吧。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平常问题啊。这个很多人他会好奇，这个出家人到底会不会有烦恼啊？我觉得一个人有烦恼没烦恼啊，跟他的生活、跟他的观念、跟他看问题的方式，哎，这个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在家居士呢，其实为什么会比较关心这个烦恼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的生活确实是比较混乱，里边呢爱呀、恨呀、纠结的事情太多，所以特别容易烦恼。相对来说呢，出家人啊，他的生活首先他生活就是简单，哎，然后他对很多问题呢，他在做的过程中啊，如果说他会比较有智慧的去做，其实本身就不容易产生烦恼。哎，这个我们曾经发过一条微博啊，这个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啊， 讲了一个是做大事有五大利益，
做大事有五大利益，
有五大好处，
五大好处。
嗯，做大事，当然我说的大事就是你要真正要弘法，要利益一些众生嘛，要追求觉醒嘛，要帮助一些众生走向觉醒嘛，你说这个事大不大？
大。
这个呢，我记得其中有一条哈，就是首先是不容易失败，做这种事情不容易失败。
做大事第一个好处是不容易失败。
知道为什么不容易失败吗？
是因为它不容易办成吗？
对对对，就是因为不容易成功。所以后面还有若干点，我就不一一说了。所以就从这样的一个现象来看呢，就是说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要去只要去做就是了。比如说我们在弘法的过程中，我始终觉得出家人没有什么得意和失意的问题。
出家人没有
得意和失意，
得意和失意的问题，出家人不太关注得意和失意。
就是说如果你有因缘做事，能够去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没有因缘啊，你可以自己进修啊，这个坐看云起啊，这个喝喝茶，做做禅修啊，也很好，反正怎么都好就是了。所以就不容易烦恼。
所以法师说这样就不会有烦恼，这就好像一首很有名的禅诗说的一样，叫南山静坐一炉香，终日宁然万虑亡，不是悉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就是法师这样的这种清净庄严和慈悲，掌声送给法师。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那么我们今天的论坛上午的流程也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也是好事啊，走到了现在。不问它的前程，看起来前程很似锦，非常好。现场大家也应该有很多的受益。我们今天在台上领教的不只是一位名字叫做济群法师，来自苏州西园寺戒床佛学研究所的这样的一位佛学导师。其实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一个充满着真诚、坦率，而且慈悲，而且具备着在我感受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非常宁静的温柔这样的气质的一位导师。而这恰恰是他在佛教里用佛法浸染自己这么多年所变成的这样的一个僧格，或者某个角度来说，也是我们是日常所说的人格。而这样的人格，就像刚刚法师谈到的，有人可能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里面不一定会放射出什么样的光芒，可能活得很苦闷很烦恼，但是我们都能感受到来自这样一个僧格的一位法师所传达给我们的他身上的这些美好的品质和光芒，就像我们的名称阳光论坛一样，把他的智慧法语，把他的心路历程分享给我们，像阳光洒进我们的心灵。所以再次热烈掌声送给济群法师。